罪恶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不是笼统的讲罪恶，而是讲罪与恶、罪人与恶人的不同。这一点在耶稣的教训中极为重要，但是一直被忽略着。就是耶稣讲到很多地方讲的是恶人、恶人、恶人，这个恶人明显的与罪人是很不同的，不管是态度，还是讲他们的行为，还是讲他们的结局，都是跟罪人大不相同的。中文呢，我们通常把罪和恶连起来说，说罪恶、罪恶。但是如果把两个字分开，我查了一下新华字典，那个对罪的定义是犯法的行为。那这个定义不仅在法律上，在社会上是这样，在宗教上也未尝不可。就是在社会上，你触犯了法律叫罪；那么在宗教里边呢，你触犯了律法就叫罪。那么新华字典在给恶下定义的时候呢，显然又很为难了。他说，一是不好，二是凶狠，三是犯罪。他给恶用了3层意思，但是按照圣经比较简单一点，按照圣经，罪就是 sin，就是一切违反律法、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事。恶 evil 就是邪恶。什么是罪和罪人呢？他在登山宝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。所有人，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都是罪人。心里动淫念、有怒气、不饶恕、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的，都是犯罪。那么，在耶稣眼里，谁是恶人呢？我们看下面的几个案例哈，耶稣明确地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恶人。有一次，耶稣医治一个被鬼附身的人，法利赛人说：“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。”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斥责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。”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这是一次。第二次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的跟前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说："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"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"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"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"你们为什么心怀恶念呢？"这里又用了"恶"字。还有一次，法利赛人打发门徒同西律党人的人去见耶稣。说，请夫子告诉我们，纳税给撒该可不可以？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"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为什么试探我？"这里又用了一个"恶"字。还有一次，耶稣说："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的祖宗杀害先知，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。"这里又用了一个"恶"字。下面这个故事呢，也是指向不饶恕、无怜悯的法利赛人。一个人刚刚被主人赦免了1000万两银子的债，出门却抓住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不放。于是主人叫了他回来，对他说："你这恶奴才，"这里又用了"恶"字，"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债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向我连续你吗？"这三番五次，耶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发出了一系列恶的斥责。他用了几个词啊，恶人、恶念、恶意、恶贯、恶奴才等等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，更重要的一个词，恶者。耶稣进一步指出，这些恶都是来自背后的一个恶者，就是魔鬼。比如在撒种的比喻，耶稣说，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谈到不要起誓，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然后他教导门徒的时候，教导他们祷告，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如此等等，显然呢，耶稣斥责的这些恶人和恶者与罪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你们一听就明白，这个恶人的分量比罪人要重得多得多。我们只要想想耶稣是怎么对待罪人的，怎么对待淫妇、妓女、税吏、强盗和浪子，就明白恶人与罪人在耶稣眼里差别有多大了。如果说犯罪的人叫罪人，那么当耶稣来拯救罪人时， 不让耶稣救罪人，非要让罪人死不可的人就是恶人。注意这句话哈，如果说犯罪的人叫罪人，那么当耶稣来拯救罪人的时候，他们不让耶稣拯救，非让罪人死，这样的人是恶人。耶稣斥责的是这样的人。所以税吏跟娼妓，不管他们多么污秽不堪，不过是罪人，渴望着恩典，耶稣是他们的朋友。而法利赛人，不管他们多么敬虔和自洁，却是恶人，因为他们抵挡恩典，是耶稣的敌人。接下来我们讲恶人的特征。恶人有什么特征？起码有四个特征。第一个，恶人亵渎圣灵。如果说人在行为上触犯律法叫罪，那么恶则是在灵界里亵渎圣灵的这么一股邪灵。亵渎圣灵的人被耶稣斥责为恶人，叫毒蛇的种类。耶稣说，人一切的罪跟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这是第一个特征。第二个特征，恶人抵挡救恩。文士心里嘀咕，耶稣赦免罪人是一种僭越，耶稣就斥责这是一种恶念。法利赛人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想除掉耶稣，就被耶稣斥为恶意。耶稣不把这些归为罪，却算为恶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出于他们自己，而是出于那恶者，出于魔鬼。犯罪是得罪神，作恶是攻击神，他不是得罪神，是攻击神，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。你们看见过哪一个罪人试探和陷害耶稣吗？一个也没有。恰恰相反，他们奔向耶稣，热爱耶稣，渴望恩典。法利赛人洁身自好，但是心里存的却是恶念，手里干的是恶事，就是仇视恩典，陷害耶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是第二个特征啊，抵挡救恩。第三个特征，恶人毁坏罪人。文士、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恩典临到了罪人，败坏了律法赎死的执事，剥夺了他们定罪的执事，他们就不遗余力地围剿耶稣。他们无法眼睁睁地看着罪人白白地获得拯救，而他们的自洁却一无用处。他们说，神是圣洁的，不圣洁的人怎么能被接纳呢？神是公义的，他怎么能以有罪为无罪呢？这样他们就断然否定了十字架的救恩。耶稣从罪与死中救活的人，他们要害死；耶稣从海里打捞上岸的人，他们推下去。他们坚持，罪人如果不是自己爬上岸来，都该死在海里。在上帝眼里，这不是恶人是什么？罪人如果是按照律法该死的人，恶人就是当恩典来拯救罪人的时候，非要置罪人于死地而后快的人。罪人如果是失身落海的人，恶人呢，就是当救生艇来救罪人的时候，不许罪人上船的人。恶人他们自己也在海里挣扎着，他们凭着稍高一筹的游泳技术，执意地捍卫律法的公平，要求人人要自己靠游泳上岸，谁也不能上救生艇。这就是恶人，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，我行为好啊，我行为好，我都没进天国，你这么坏的人，你怎么能进天国呢？对啊，跑我前面去了啊！因为耶稣开的是救生艇，不是靠游泳技术。哎，他们游泳技术比别人高一点哈，结果就成了他们被淹死的原因。恶人之所以被耶稣斥为恶人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仅自己死守住叫他死的律法，不进入叫他活的恩典，而且他不允许别人进入恩典，务要让人人都死在律法里。所以耶稣严厉地斥责他们说，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。这话说得多贴切。第四个特征，恶人逼迫耶稣。他们不让罪人得救，也不让耶稣存活，他们逼迫陷害杀死了耶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年赤裸裸借着律法抵挡恩典杀害耶稣的这股恶势力，2000年来 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。要知道哈，即使在耶稣的恩典里掺杂一些律法，也足以将耶稣要救活的罪人害个半死不活，因为好像恩典不够用似的。那靠自己，你在哪儿靠自己，你就在哪儿论断别人，你就在哪儿骄傲自义，甚至你就在哪儿跌倒。更何况他们以越来越多的宗教内容来稀释耶稣、淹没耶稣、架空耶稣、僭越耶稣，这就是基督教失去力量的根本原因。因为耶稣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是第二节哈。第三节，恶人的结局。恶人与罪人的结局大不一样。耶稣常对罪人说的话是，你的罪赦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但是恶人这个词几乎啊，全是在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才用的。讲到末日被拒绝遭刑罚的人，耶稣用的全是恶人，一次也没用过罪人。比如他常说，恶人必要哀哭切齿了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说罪人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他说，世界的末了，天使要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里他用的是恶人。然后呢，他说，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要除灭那些恶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交果子的园户。甚至说到一些奉耶稣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的人，耶稣也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下面一段话也是讲传道人，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，主人来到，他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。这里用的是恶仆。如果按照道德、律法跟宗教来说，耶稣斥责的恶人呢，就像法利赛人，他们并不是坏人，而是敬虔的人、自洁的人、守法的人，他们在社会上也受尊重、有地位。可是耶稣却斥责他们是恶人。恶在哪里？这就要回到我们先前所说的，他们恶就恶在亵渎圣灵、抵挡恩典、毁坏罪人、逼迫耶稣。他们以律法为武器，无情地毁坏恩典所释放的人，坚持要致死耶稣救赎的人，他们是盗贼呀！你注意，耶稣说过，盗贼来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就是当耶稣给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他们却要残害我们的生命，这叫恶人。耶稣看不下去，说你们这些恶人，这些人呢？法利赛人呢，都是神的选民，但是在抵挡神、控告人和残害人这件事上，却与魔鬼是一伙的，这就是恶人。罪人可以悔改，恶人终究不思悔改；罪人可以得救，恶人终究不能得救。因为罪人有恩典相伴，恶人却以恩典为敌。这是我们平时忽略的一个课题，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不能忽略。我们耶稣基督讲的就非常明确，罪人是罪人，恶人是恶人，但是我们教会里很少讲恶人。我觉得教会里应该大讲恶人这件事情，否则的话耶稣的恩典活不出来的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啊，当我们讲到罪与恶的时候，我们想起你的恩典来，因为你的恩典比山高、比海深，长阔高深，我们无法测度。我们用人间的常情常理，我们常常误解你。主啊，你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在圣经里记录下来的你的话语、你的行为，告诉我们你的心肠是什么，让我们警醒，让我们不要上了魔鬼的当，让我们以你的爱为本，以你的恩典为怀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